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说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浙商证券农业研究员张新云，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五一特级三盘，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盘，我想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厄尔尼诺带来的这个农产品的气候牛市。首先呢，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种植类的农产品呢其实就是靠天吃饭啊，即使同一个品种的种子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温度湿度不一样，那它最后收获的产量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这种极端的气候变化当中。那在前两周的会议中呢，我们也其实讨论了今年的这个各国的气象模型都预告了下半年可能是会有这个中等偏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那么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当中，哪些农产品会遭到较大冲击，又有哪些投资机会可以选择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啊，来去看一下过去的这些事件当中是怎么去影响我们的这个市场的。那首先呢，从这个1950年以来，全球是一共发生了20余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呢，这个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对农产品市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82到83年那一次呢，是导致了这个东南亚干旱，包括南美的洪涝频发，澳大利亚这边呢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大的旱灾，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锐减，马来西亚的这个棕榈油期货价格呢当时从650一直直接飙升到了1750，涨幅达到了将近170%。那泰国和印度的甘蔗产量呢也是明显的下滑，原糖的价格呢上涨了80%，巴西的东北部、东南亚还有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澳洲这些地方呢都遭受了严重的干旱的影响，整个的这个粮食供应呢处于一个非常紧张啊，就供需非常紧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97年那一次呢是另一个公认的超强的厄尔尼诺啊，当时这个极端天气也是席卷全球，印尼呢爆发了大规模的森林山火，巴西的这个主粮产区面临干旱，我们国家的这个长江流域呢也是遭遇了特大洪水，当时呢这个原糖期货涨了58%，橡胶呢涨76%，棕榈油呢也是涨了42%，当时这个咖啡的价格呢还是在那个时候涨了这个翻了2倍多啊，这个是97年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呢是这个14到15年，这个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整个全球的这个平均气温呢都是突破历史的极值， ONI 的这个峰值呢也是达到2.6啊，当时呢这个印度的白糖供需明显的收紧，这个正糖价格呢涨了65%，沪焦呢也涨了120%，马来西亚棕榈油价格呢甚至是涨超50%，所以呢我们从这几次超强的这个第三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里面提炼出一些这个共同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些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当中，都是伴随着全球的棕榈油、白糖和橡胶这些商品的价格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上涨。那么从这几个具体的品种来看呢，首先是棕榈油。这个它可能是对这个天气厄尔尼诺天气最敏感的一个品种，那1982年到1983年和1997年到1998年这两次超强厄尔尼诺期间呢，都是东南亚严重干旱，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呢是受到了非常显著的冲击 在2015年到2016年，就是2015-2016年这一次呢，啊，这个强厄尔尼诺期间，东南亚也是再一次遭遇干旱的天气，啊，整个全球棕榈油的产量呢是比上一年下降了将近5%，啊，到2015年第四季度的这个产量下降的幅度呢已经是超过往年的同期，而且呢这个厄尔尼诺对于棕榈油的减产呢还存在大概9到1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效应，啊，就是当期的这个厄尔尼诺会影响它的现在的这个果树的这个生长发育啊，可能会影响9到12个月以后的这个产量，啊，所以说可能这个厄尔尼诺峰值当年的这个产量呢，会相对来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么明显的一个影响，啊，但是真正的这个产量冲击呢，啊，通常会在4年的时候全面体现出来。那么第二个品种呢，就是白糖，啊，白糖呢是这个三大主产区会同步受损。我们看到2015年爆发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啊，就导致这个主要的这个糖的产量产国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像巴西这边糖的产量呢就是持续的下滑啊，印度和泰国也是受到干旱的这个影响啊，导致这个糖的这个单产啊，这个面积啊都在明显的下滑啊。那我们国家在2015-2016年这个夏季糖的产量呢也是超预期的减产啊，所以我们看到上一轮的这个厄尔尼诺呢是多产区同时受损的一个格局，全球产量的同比下降7%， ICE 的原糖呢也是从10美分涨到了这个将近24美分，涨幅呢140%，正糖的涨幅呢也是65%，所以从这个巴西、印度、泰国这种三大主产国同时受损的情况来看啊，白糖呢是受厄尔尼诺影响最广泛的品种。第三个呢就是天然橡胶啊，这个2009年的7月到2010年4月的这个厄尔尼诺呢，啊，是导致了东南亚的这个多地的干旱啊，印尼的这个2009年的橡胶产量呢同比下降了11%，所以橡胶价格呢一直是持续上涨到了2011年啊。那么在2014年的到2016年的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期间呢，我们看到2014年的这个全球的天然橡胶的产量呢也是下降了1%。这个因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这三国的这个橡胶产量呢啊，这个合计占了全球大概70%一个比例啊，都是处在这个厄尔尼诺影响的一个核心区域啊，所以它的这个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它的这个影响的面积也是比较广的啊。但是和棕榈油和白糖相比，这个橡胶的产量的这个降幅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啊，没有那么的这个大波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棉花啊，棉花对于厄尔尼诺的这个敏感度呢也不低啊，主要的影响区域呢集中在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我们看到这个82年到83年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呢是导致美国有连续2年啊在缩减他们这个棉田的面积，总产量呢也是从82年的将近1200万包减少到了这个83年的777万包，大幅下滑了35%。2016年到2015年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呢，全球的棉花产量也是下降了大概20%，啊，到了2016年呢，这个我们看到，当时国内的这个正年的期货价格呢也是大幅上涨，啊，这个到2016年六月下旬的时候呢，这个现货价格也开始这个大幅上涨啊，包括国外这边也是，美棉的这个期货价格呢也是涨了70%啊，这个印度的这个棉花价格呢也是涨了将近50%啊，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品种的这个影响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棕榈油它是这个敏感度最高的啊，对它的这个产量的影响最大啊，那么这个白糖呢是这个影响的范围最广啊，这个主产国呢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啊，天然橡胶呢也是，但是天然橡胶的这个产量的下降呢会相对来说温和一些啊，那么棉花的这个敏感度呢相对来说就会排序再往后靠一些啊，但是其实也是主要的这个主产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过去的厄尔尼诺对于这些这个主要的农产品的一些影响。那么落到我们的这个农业板块的投资上来看呢， 啊，我们看到这个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就是上一轮这个2014-2015-2016年的这一次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中啊，整个农业板块的表现呢，就是这个预期先行啊。我们看到2014年这厄尔尼诺的预期开始升温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个标的呢，已经开始有明显的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些走势。到了2015年6月份啊，这个厄尔尼诺呢就开始逐步的发酵啊，市场呢就开始担心农产品的产量下滑，从而带来了这个价格上涨的预期啊，像一些当时一些糖业啊、种业啊这些种植类的公司呢会率先的被关注到啊，像这个糖类的标的呢会尤其的强势啊，当时是这个啊南宁糖业、中粮铜和这些都表现非常突出啊，那么在种业这边呢，这个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啊这些种业的龙头呢，也同样是获得了非常高的这个关注度啊。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上一轮的这个情况。那回到这个今年来看呢，如果说我们进入到下半年，可以确认啊是进入到一个中等偏强的厄尔尼诺的状态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农产品来说呢，啊这个棕榈油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东南亚持续干旱，会影响这个果串数量、果串重量包括含油率。啊，也会影响这个9到12个月之后的这个滞后的棕榈油的一个产量。那么白糖呢，这个时间呢正是这个甘蔗发育的时候啊，所以东南亚的干旱呢会导致甘蔗的发育受到影响，含糖量会降低。那巴西这边呢，这个东南部的产区收割期呢会遭遇到这个降雨啊，所以整个糖厂的压榨进度呢会被延误。那橡胶这边呢，就是东南亚的干旱呢会导致橡胶树的排胶减少，割胶作业的这个开展呢会比较困难啊，整个的这个割胶季呢会有一些推迟。棉花这边呢，就是会导致这个印度的这个降雨分布不均或者是有延迟啊，所以在棉花的这个关键生长阶段啊，可能会造成这种干旱缺水，导致这个单产下降啊。那美国和澳大利亚这边呢，厄尔尼诺会导致这边高温少雨啊，直接就会抑制棉花的生长，还有可能会增加这个吸收率啊。但是对于巴西而言呢，这个南部在厄尔尼诺期间通常这个降水是比较充沛的，所以对棉花的生产呢可能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呢，我们还要再去看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度啊。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厄尔尼诺呢，我们也会看到啊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预期呢，也是和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冲突会形成共振啊，这个包括这个化肥原料的一些短缺啊，包括油价上涨带来的这个对于农产品这边的这个成本端抬升，以及促使生物燃油这边的这个需求的拉动啊，所以整个农产品供给端的风险呢都是被同步激活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其他能源化工类的这个行情表现呢已经是相对比较强势了啊，农产品这边的估值呢还是处在一个历史低位的啊，一个明显的估值洼地，所以我觉得天然呢就会吸引一些这个追求安全边境的这个资金啊来关注啊。那么从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多的呢都是这个商品啊，那么从对应的这个可以投资的标的来看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种植类的相关的标的呢还是偏这个映射类的标的啊。我们看棕榈油这边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赞宇科技啊，但是赞宇科技呢我们现在需要去持续的关注它的这个印尼子公司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影响第二大的这个白糖呢，目前我们可以不关注这个中粮糖业和广农糖业。那这两个从这个对比上来看呢，其实业务就对比上没有太大区别啊，主要是他们两个这个股价的位置上来看啊，中粮糖业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要偏高一些啊，广农糖业呢它处在一个更低的位置，就是这个关注度更低，更没有人去看到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最后的弹性呢会更大一些。那么到了橡胶这边呢，其实就只有一个这个标的可以去看的，就是这个海南橡胶啊，就这一个标的。那么到棉花这边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啊，像棉花这个有宝福这边的百龙东方 啊，这个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农业这边的新农开发和新赛股份啊。那么新农开发呢，它其实也是做这个棉花加工、棉花销售的啊。那么它的这个好处在于呢，它的这个棉花的来源啊，基本上都是自己种的啊。它就是在新疆这边，它90%以上的这个棉花来源都来自种啊。所以从棉花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这个最纯的标的啊，跟棉花相关度最高的标的啊。那么另外这个新赛股份呢，跟这个新农开发是类似的啊，只不过它的这个棉花的来源呢，是这个一半是这个自己的，一半是外面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农产品呢，其实也会这个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说整个种植和种业这边呢都是可以去这个关注的。那么刚才种植呢是我说的这些，那么种业呢，其实我们说这个。今年我觉得这个康农种业和苏肯农发啊，这两个标的呢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候去左侧布局的啊。包括康农种业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为数不多的能够有这个新的这个大单品啊在持续的放量，能够保证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标的啊。苏肯农发呢，也是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种植链条里面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厄尔尼诺啊可能会对于农业这边产生的一些影响的一些回顾啊。其实从过去来看呢，这个一方面是商品市场啊，这些相关度敏感性比较高的商品会受到影响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啊，相应的这个种植的标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同步的啊，大家会先把这个预期打进去啊，开始这个体现出来它的这个弹性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大家多多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个种植板块啊。这个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汇报的一些主要内容。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浙江农业团队进一步的交流。再一次感谢大家参加啊，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